欢迎大家回到这一集的主持人有话说。今天录制的时间是斯洛维尼亚刚打完加拿大在2023年的 FIBA 世界杯里面。然后其实像因为其实我们昨天应该说前阵子才录了一集关于美国队就是 FIBA 的分析。那其实我觉得今年 FIBA 世界杯的关注度我觉得跟过往比起来感觉高上高了蛮多的，就是说今年整体世界的水准跟美国队其实整体不会差太多。那当然一方面跟我们上一集有讲到的一样，就是美国队今年的新度也没有过往多，所以让这个球队或者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确实比过往少一点。我觉得这个跟整体比赛的观赏度上升我觉得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我今天想要来聊聊一个比较跟球队战力比较没有关系的东西，是关于就是整个 FIBA 的吹判尺度，那尤其是 FIBA 跟NBA 吹判尺度的差异性，因为我有发现就是有一些讨论声量是在讨论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想要拿就是加拿大打斯洛维尼亚这场比赛去做这个切入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很完美的呈现出了就是 FIBA 吹判他们的大方向。那我觉得 FIBA 跟 NBA 吹判第一个差别会在于就是他们对于尺度上的拿捏可能比较不一样。那当然我觉得首先要先讲到的是 FIBA 跟 NBA 的规则在某种程度上面其实确实就是不一样啦，所以那他们做1比1的对比其实不是全然公平的一个比较，但是我觉得确实就是两边各有各的好这样子。那首先像我刚刚讲的 FIBA 的尺度我觉得跟 NBA 比较不一样，那这两个联赛或者这两个比赛性质其实最大的差异性就在于说 FIBA 它不全然是一个商业为主要利益的联赛，它是一个竞争为主要模式的比赛。那我当然不是说 NBA 就没有竞争模式，但是它的这个实质上它就是一个比较以商业体 为存在的这个机构。那很多的不管是吹判或者是规则上面的定义，在 NBA 方面其实最终都是以它是否有商业价值这件事情去进行。那 FIBA 比较是以一个纯篮球规则，还有一个以可能公平性还有竞争强度这样子几个考量点去做考量的赛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 FIBA 最明显给我带来最明显的感受度就是他们在于尺度上的拿捏，比 NBA 我觉得好一点啦。就是他们 allow 比较多的这个肢体碰撞，然后也让球员有更多的这个空间可以去展现他们的这个竞争的强度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跟 FIBA 比较感受度比较高的是，我觉得他们对于篮球的基本功这件事情，抓的比较严，就是应该说管的比较紧。那最明显其实我觉得就是走步这件事情。那在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在美国队跟加拿大队我看到最多，因为就这两队NBA 球员其实是最多的，尤其是美国队啦。就是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美国队在切入启动的时候，他们的轴心脚这个拿捏，其实拿捏的有点不清楚，就是有一些模糊空间。然后在可能 pivot 没有 set 的很清楚的时候，就容易被吹走步。那这个坏习惯在 NBA 其实。NBA 的裁判通常会就置之不理啦，因为为了让比赛更流畅，然后为了让就是这个球队或者球员有更多可能第一步过人，然后有精彩切入暴扣的这些画面等等的，所以他们这些东西吹的比较不严格。但是其实在 FIBA 你就可以很明显，甚至我觉得你在台湾都可以感觉到一点点这样子的情况，但是 FIBA 的裁判确实在于这个走步的吹判上面我觉得拿捏也比 NBA 好。尤其是你看近几年 NBA 这些后卫尤其新进来的后卫，像是 John Moran， 像是 LaMelo Ball， 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上一个冠军赛看到的 Jaylen Brown， 或者是我觉得在加拿大的 Shai Gilgeous-Alexander， 就这些球员，他们就是都是有一点像是在这个所谓 AAU 体系长大，就是或者在这个网络时代长大的球员，那他们对于基本功，我觉得他们的掌握或者对于基本功的重视度，跟过往的 NBA 比就没有，过往的 NBA 球员比就没有那么的重视。那我觉得这一来跟 NBA 他们的这个过去几年的规范也有一定的关系啦，因为他们不就是。过去大概5到7年左右吧 ，NBA 对于走步就没有非常的重视，或者翻球这些东西就没有非常的重视，是直到大概过去1-2年，真的变得有点太夸张之后 ，NBA 的裁判又开始去重视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它是一个永远在做拉扯的一个事情啦。但是 FIBA 我觉得在这方面掌握的是比较好，那可是我觉得 FIBA 它也有就是我觉得掌握不好的地方。因为你说尺度拿捏，其实不管 NBA 或是 FIBA 都不可能会有尺度拿捏到完美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从一个基本面来看 ，FIBA 让我看到有一种 play type 特别容易发生，就是在切入的 block charge 阻挡反攻跟进攻反攻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会有没有哨音的情况出现。那这一点在我自己的认知里面，我觉得是有一点不能被接受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在我自己工作上面就是在台湾联赛里面我也会常常看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可能有一个球员切进来，那防守者不管是站在禁区免责区内或是外，有一个很明显的冲撞发生，两个球员倒地，但会有没有哨音的情况发生。那在我的认知上面，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情况一定要有哨音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在要保护球员。那 NBA 在这个东西上面，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意识其实比 FIBA 至少我在2023年这个世界杯的所看到的东西来讲，我觉得是好上不少的啦，就是保护球员这件事情。那这个只能说是我觉得就是两个个体的裁判的意识或者是他们的共识其实就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谁对谁错，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可以讨论看看，这个就是各自的裁量权这样子。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在尤其是在这场斯洛维尼亚打加拿大比赛，我看到比较明显的是FIBA 的裁判对于球星待遇，或者是应该就是说球星待遇啦，而且我觉得都是在 Luka Doncic 身上发现的，我觉得最明显。一来是我们都知道 Luka 其实在 NBA 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量产罚球的球员嘛，他很会买饭。那在 NBA 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裁判对于非常轻微的犯规，不管是 Luka、Trae Young、James Harden、Joel Embiid 这些球员，我们过去都看到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可能有一些些轻微的擦撞或是碰撞或者是任何身体的接触， NBA 的裁判其实对于他们的就是给犯规这件事情都是蛮宽松的。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球员有这么多罚球的原因之一。甚至我记得大概是2年前吧，那个 NBA 应该说2年前以前NBA 有个情况是很多跳投的球员喜欢用所谓前仰跳投的方式去买去骗取犯规。那2年前 NBA 正式有在声明讲说，就是今年开始就不能裁判就不会再给这种球做犯规吹犯规的动作这样子。那我觉得是好，我觉得 NBA 这样是好事，但是我觉得就算到去年为止，你都还是可以看到很多 NBA 买饭的这个情况，让比赛的节奏变得断断续续的。那 NBA 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当球员的数据好看的时候，其实整体比赛的讨论度就会更高，那商业价值也会相对的，就是水涨船高。所以那个大逻辑我是大方向我是可以懂，但我觉得像 FIBA 这场比赛，就今天这场比赛，你可以看到 Luka 其实在很多 low post 或是切入的时候，他有很多想要去用身体靠在防守者身上的动作，最后是不被裁判采纳的。那就是裁判就是让他过去这样子。那尤其在上半场，我觉得很明显。那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很大部分Luka 在上半场就拿了一个技术犯规的原因之一。那我其实觉得这是好事，因为我并没有觉得这不公平。因为你看到当另外一边，比方说 SGA 或者是其他加拿大球员在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裁判也没有给他们所谓的青睐这样子。那在美国队，我觉得这件事情看的是更明显啦。但总而言之，就是买饭这件事情在 FIBA 裁判里面，他们的认知就是比较严格一点。对，那这个谁对谁错，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可以让听众去讨论看看的。因为对我而言，其实如果你单纯从一个观赏性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会比较喜欢 FIBA 这边。那他的cut off point 就是在这个我的底线就会在于说， 你保就是。就算你不吹犯规，但是你该保护球员的时候，或者你该吹犯规的时候，你就还是要吹这样子。那，这个平衡点要怎么去拿捏，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啊，这是为什么裁判这么难当的原因之一。那另外一个，我觉得 FIBA 做的蛮，就是应该说 NBA 跟 FIBA 不一样的点，会在于，他们对于球星，就是如果回到球星的待遇这件事情的话，就是，他们的尺度我能比较理解一点啦，因为我不是说，因为 NBA 其实这几年大家对于裁判吹技术犯规这件事情的尺度拿捏比较不清楚，应该说比较感觉比较 soft 一点，就很多人会这样讲。那其实如果大家去看 NBA 官网上面就是裁判那个页面的话，他们有一整个资料库是在解释 NBA 裁判在哪些情况就是有权利要吹技术犯规的。那 FIBA 我比较能理解是在于说，他是比较能用肉眼去看的，他不是某些 trigger 你就一定要吹技术犯规。比方说像 NBA 就会发生你拍拍手或者是你微笑一下就会被驱逐出场这种事情发生。但在 FIBA 上面，像我刚刚讲 Luka 在上半场拿了一次技术犯规的原因是因为他上半场从一开始就一直不断的在跟这个裁判讲，一直讲一直讲，直到有一次他没有买到犯规之后，他对裁判吼了一下，他还拿到技术犯规。那这个我可以理解。那甚至他在下半场第四节剩大概六分钟左右的时候，裁判又给他了一次技术犯规，把他踢出去。而且这时候是斯洛维尼亚还有机会追上加拿大的时候，那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因为他在吹了第一次技术犯规之后，他后续还是不断的一直在跟裁判就是抱怨啊，一直抱怨，一直抱怨，一直抱怨。那我觉得这个我也可以理解。那 NBA 它的 trigger 有时候我会不太懂，是它有时候是突然就来了，然后有时候是你会觉得他一直这样抱怨，怎么都还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这样子。那我自己个人的猜想是因为 NBA 它赛制上面它有一个规则是联盟在最后比赛结束后，它有在一定时间内，它有权利可以决定把一个球员的技术犯规收回。所以也许他们认为在于比赛，就是联盟在对于比赛的控制，这个东西不是只有裁判可以控制，而联盟也有一个话语权存在，所以裁判就有在这件事情上可能自由度就比较高一点。我不知道这个听起来其实逻辑有点说不通，但是这是我唯一比较能够想到的说法。对，那我觉得这个对吧、啊？这个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来聊聊比赛本身好了，既然刚刚都提到了卢卡跟加拿大的这个比赛，其实我觉得斯洛维尼亚打的比我想象中好一点，就是这两支球队毋庸置疑都是今年 tournament 的强权啦、啊，都是强队。那加拿大不用讲嘛，从就是先发阵容到甚至有些板凳，他们都是 NBA 等级的球员。那斯洛维尼亚我会原本比较不看好的原因，是因为他确实就是单核的球队而已。那他们在打法上面，就斯洛维尼亚在打法上面，其实，就有一个，这是我认为对于卢卡的诟病啦。因为我其实觉得斯洛维尼亚他们是有足够的进攻的控球者，可以去让整个进攻打流畅一点。那但是他们在卢卡在场上的时候，他的 usage rate 真的是高得很夸张。那其实我从卢卡在 NBA 第一年，甚至你说他在 Madrid 的时候，他在欧洲打的时候，他的打法一直都没有变过，就是他的盘球时间真的长得非常可怕。然后所有的 offense 的来源都来自于 Luka 盘球，一个大的去跟他搭挡拆，然后他去制造 mismatch。那这场比赛很明显就是 Luka 一直想要去制造 Dwight Powell 他的队友的 mismatch。那当然他最后数据很好看，虽然就是他只打26分钟、29分钟而已，但他就得了26分、26分，然后5个助攻。就是他的数据不会难看嘛，就是他是 Luka Doncic， 他生涯平均就什么25分，什么8篮板8助攻，但是这样子的打法真的是对赢球有效的吗？当然这个议题我们过去在我们的 podcast 每一年几乎就是每一年都会至少提到一次过，但我觉得斯洛维尼亚这次给我感受度比较深，对，就是对于这件事感受度比较深的原因在于卢卡后来被换下去，甚至是第一节上半场就是卢卡不在场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斯洛维尼亚他们的进攻在没有卢卡的时候反而比较顺。那他们第二节有一波是他们的球员连续进三分球，我有点忘记，就是 towards 那个第二节中后段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打了很多的不断的单挡单挡单挡，然后很多的 ball movement， 然后很多底线三分的出现，然后让他们就是在 Luka 不在场的时候也不至于被加拿大一波带走。那反而是 Luka 回来的时候，第三节那段时间，加拿大当然加拿大那波三分球非常非常准，但是加拿大因为他们其实阵容中有 Lu Dort 还有 Dylan Brooks 这两个球员，其实基本上一直都是 在守卢卡以及卢卡所挡拆的那个人，所以卢卡面对了很多他们两个球员的包夹伺候。其实很简单嘛，就是当你的 ball handler 主要的只有一个人的时候，那这两个这个加拿大主要防守者其实就可以很轻松的针对卢卡。那很可惜的是，斯洛维尼亚在卢卡持球的时候，他们另外四个队友所打的 off ball action 其实没有那么的 creative， 没有那么多的选项可以让卢卡去做第二个层次或者第三个层次的进攻破口。那反而是卢卡不在的时候，这个东西会比较明显一点，因为其实他们整个进攻就比较没有主轴。但没有主轴的好处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在他们的强处发挥。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如果斯洛维尼亚就是。我觉得这个跟卢卡他自己打法需要调适，一定也有就是相关一定程度的关系啦。就他在球队的定位角色，应该比较要像是进攻终结者，而不是他需要当进攻发动者，还需要当进攻终结者，让所有 offense 都需要经过他才能够启动。这件事情对不管他在 NBA 或者在 FIBA 长久以来，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容易赢球的方式。我不要说永远没办法，因为卢卡的天分的等级其实是摆在一个非常高的制高点上面，但是就是这个打法在我们过去例子以来，就不管是 Harden 的火箭，或者是现在意思有点想不起来，可是就是很多这样子单核，或是 Westbrook 的雷霆，这些单核球队真的很难赢球，因为太好被针对了。对，那加拿大，我觉得就我看来，加拿大跟德国应该会是最有机会今年在FIBA World Cup 给美国队挑战的球队，当然 Serbia 也是有机会啦，但是我觉得尤其加拿大跟德国会是我的两个选择。那加拿大就是 SGA 真的是，就是如果你觉得卢卡是就是这支就是斯洛维尼亚 Michael Jordan 的话，那 SGA 就是加拿大的 Michael Jordan。他这场的表现31分，然后10个篮板10个助攻。那我觉得他跟这个卢卡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不会每一个 possession 都那么粘球。那当然，加拿大整体的天分应该是比斯洛维尼亚好一点。但是至少因为 SGA 因为他过去是在快艇发迹的嘛，他一开始其实就不是像卢卡这种天之骄子的这个来到场上。我还记得今天主播还有讲到说，那个当初 Talen Horton Tucker 的好像全美的排名，在 NBA 的排，他第一年 NBA 的排名还比 SGA 高这样子。但是就是 SGA 他可以，他因为这样子的出身背景，我觉得他比较理解如何在没有球的时候，他也要具有功能性。那我觉得这一点让加拿大就比较容易可以在就是在战术上面给 SGA 更多的角色的变化。那当然这不用说，我觉得这样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就是 Dylan Brooks。那 Dylan Brooks 其实在今年的世界杯，其实我觉得有点重新拯救自己的名声。虽然他在每一次碰到球的时候，他还是被嘘，蛮夸张的，在国际赛他还是这样被嘘。但是，他这场比赛14分，然后进了3颗3分。虽然后来也是被提前的赶出去，但是他的正负值加8是全队最高的之一。他而且最重要的是无形的数据，就是他对于 Luka Doncic 的防守实在是做非常优秀。他跟 Ludor 都是当然 ，Luka Doncic 我刚刚讲，后来最后好像是得了26分嘛。但是你可以比较明显看出来，是他上半场，他上半场跟下半场之间体力调节的问题。因为他每一次过半场的时候，他就要先经历 Ludor 跟 Brooks 这两个肌肉棒子的包夹伺候。他光是要过半场这件事情，就要花费他很多体力。那到第四节的时候，其实有录到一幕是 Luka 就是有点微微虚弱的笑了一下，所以他连要挤出一个笑容都很累的感觉。那当然 ，Luka 如果他 hit tough shots 或者他直接颜色你，那这个东西没办法，他就是会颜色你。可是你能做的就是 wear him down， 那这也是大部分 NBA 球队对于小牛会做的战术的布置。那加拿大他们很庆幸的有这样子的球员的这个，就是有这样子的roster 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任务。那他们在对上，如果假设有机会对上美国队的话，我相信他们应该会做类似的事情，因为他们的防守的深度其实就是够。所以我觉得加拿大今天赢的其实一点都不侥幸，虽然斯洛维尼亚打的确实是非常好。那斯洛维尼亚他的优势就是在三分投射跟板凳深度，但是他们在第四节把卢克当去拔掉之后，确实感觉少了一点什么。可以，他们可以跟加拿大至少持平，但是要出就是要 要追过他们，可能确实还是需要卢卡的表现啦。那我刚刚讲的比较像是卢卡如果不在场上，加拿大这个斯洛文尼亚想要保持竞争力的话，我觉得卢卡不一直粘球其实是可以的。但是这样子的战术如何去调配是就是不管是小牛或者斯洛文尼亚之后都要去做调整的。那还有一个啦，还有一个东西我很想抱怨，它是小小的事情，它没有很重要，但是就是 Kelly Olynyk 真的是一个我非常不想看的球员。因为他每一个 possession 都在假摔，就是他过去在塞尔迪克的时候，我就已经对他没有说很好，没有什么好感了。因为他那个2017年东区第二轮这个第七战的时候，在巫师身上干了29分，突然变得好像跟 Larry Bird 一样。但是就是他的表现好是毋庸置疑，他对这支加拿大球队有点像是他们的 Draymond Green 一样，做很多脏活，然后他的传球视野其实也不赖。那他其实上了23分钟而已，可他的 plus minus 是针对最高的plus 27，但是他就是我这个就是一个喜好问题，我就是不喜欢看我的球员那么多假摔，那么多小动作这样子。然后他留一个长发，长得也不是说特别讨喜，所以呀， yeah, 就是这个我小小的抱怨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场比赛之后，接下来好像是要打加拿大打 Serbia， 美国要打 Germany， 那之后会有一个第三名的之战，然后再打冠亚军这样子。那你们觉得谁会赢？你们觉得今年美国还是这个夺冠的热门吗？对吧？就是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那这集我们先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